大家好，今天是4月27号星期一，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25号晚，白宫记者协会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举办年度晚宴期间，一名持枪男子试图强行闯入会场，被特勤局当场制服。川普总统安全撤离，特勤局紧急出手，全球领袖连夜发声。随后川普迅速将矛头指向一项极具争议的工程，白宫超级宴会厅。美国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26号表示，初步调查显示嫌疑人可能将川普总统和川普政府成员作为目标，但目前尚无证据显示与伊朗有关。布兰奇在接受 NBC 与媒体见面和 CNN 等采访的时候指出，执法部门仍然在厘清具体目标对象和作案动机，并已经连夜执行多项搜查令和相关证人接触取证。哥伦比亚特区检察官皮罗表示，嫌疑人预计将面临在暴力犯罪中使用枪支和使用危险武器袭击联邦人员等指控，后续不排除追加更加多的联邦罪名。布兰奇说，艾伦将会在27号出庭，检方预计随后正式起诉，总统和政府官员仍然将继续履行职责。他说，如果嫌疑人试图制造恐惧，他已经失败了。事发当时，新唐人白宫记者陶明正在现场报道，他注意到宴会场地在华盛顿特区一家大型法式酒店内，入场需凭门票，但是安保检查系统直到下午约两点之后才被设置。之前已经进入酒店内或者已经住宿的客人并未经过严格的安全检查。26号，川普通过 Truth Social 发文写道，昨晚发生的事情正是为什么我们伟大的军队、特勤局、执法部门以及过去150年来出于不同原因的每一任总统一直都在强烈要求在白宫范围内建造一个大型安全可靠的宴会厅。这次事件如果发生在目前正白宫建设中的这座具有军事最高机密级别的宴会厅内，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这项工程再快亦都不为过。这座宴会厅不单止外观优美，而且配备了所有最高级别的安全设施。更重要的是，它的上方没有任何房间，不会被未经安检的人员从上方涌入。并且它位于世界上最安全的建筑白宫的围栏之内。那个荒谬的宴会厅诉讼是由一名搂狗的女子提起的，而她根本没有资格提起这样的诉讼，必须立即撤销。任何事情都不应该被允许干扰该项目的建设。目前工程不单止在预算之内，而且进度大幅领先计划。然而，这个项目从启动之初就争议不断，包括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在内的多家文保机构指控该工程涉嫌未获授权即开建，并可能破坏白宫历史结构。华盛顿联邦法官李莱昂此前已经下令暂停施工，认为该项目可能缺乏国会批准，存在越权风险。与此同时，这宗枪击未遂事件迅速引发全球政要的集体发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基贤以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纷纷谴责暴力行为，强调政治暴力在民主社会没有立足之地。川普可能是美国历史上遭遇暗害次数最多的总统和总统候选人之一。2024年7月，他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遭枪击，跟着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打高尔夫球的时候，他再度遭遇了行刺未遂事件。有目睹周六晚枪击事件的加州国会众议员伊萨在 X 上说，这个就是川普总统每日以及此前多年所面对的现实。他是一位拥有非凡勇气的人，他会更加坚定地支持川普出席下次重办的记者晚宴，以及力所能及地到任何需要的地方支持总统。
下边是一个健康的讯息，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好多人开始寻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案。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找到了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住再吃三个月就降到了6，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 血压方面咧，我都系一样喎。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咧，血压都有下降嘅。咁我依家咧就把药咧都减咗一半啦，我都冇同医生讲嘅。不过咧，我测量咗好几次咧，都系回复到正常范围啦。主要咧，呢个三高代谢补啊，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状，譬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本来系50，依家系52啦。
好似陈先生一样，好多关注健康嘅人喺使用三高代谢补之后，发现呢一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状况，或者呢个亦正系你或者你身边嘅家人朋友所需要嘅健康管理新选择。呢个产品系膳食补充品，唔系药物，建议使用之前咧咨询医师或者系营养师，效果因个人体质而异。
26号深夜，白宫办公室嘅灯仲亮住，川普坐喺台前，冇派人出房，亦都冇安排任何国际会面。佢已经对外话，如果伊朗要倾，对方可以打电话。同一时间喺德克兰，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执拾文件，准备登机。佢嘅行程已经排好，巴基斯坦、阿曼，27号飞往莫斯科去见弗拉基米尔普京。佢在不同城市之间穿梭，此时美伊两边已经取消了会面，只有信号在空中传递。而在中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上，一艘名为塞凡号的船被美军截停了下来。它悬挂住巴拿马旗，装载住天然气，刚离开伊朗港口不久就遇到巡航的美军，无线电里传来命令，宣布登船扣押，伊朗的运输行程彻底失败。更多船只选择在更远处掉头。数据显示，已经有37艘船改变路线，海上没有爆炸声，但是船只流动开始变慢。伊朗境内油井仍然运转。德克兰南部一排油罐静止地排列住，一名工程师盯住曲线，很难离开座位。每日有数百万桶原油从伊朗的油田被抽出，沿住管道流向港口，再进入岸边停住的油轮。伊朗的储油体系正面临更多压力。当储存能力接近上限时，操作人员开始计算剩余空间，每一小时都有新的原油入来，但是出口没有增加。几日之内选择摆在台上，伊朗的最高领导层必须做出取舍。川普总统27号说，美国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阻止了当局有效地分销其石油。此外，由于机械和地质问题，导致伊朗的油井可能在3日内发生爆炸。你知啦，当你的系统里面有大量的石油源源不绝地输送的时候，如果由于任何原因这一条管道被关闭，因为你无法继续将石油装入货柜或者船只的话，当然这一种情况已经发生在他们身上了。由于封锁，伊朗没有船只接应，看他们就会发生管道内部爆炸，既有机械爆炸，亦都有地下爆炸，那个将会突然爆发。他们说只是剩下3日时间了，一旦爆炸发生，就永远无法恢复原状了。这种讲法引发一些业内质疑。在能源领域专家认为，在它程度上减产是可行的，或者不会真正发生爆炸。但如果长期搁置，采油系统会承担严重的负面压力，可能会出现损坏，恢复运转的时候面临产能损失。德克兰亦都做出回应，伊朗能源官员27号公开威胁声称，如果本国基础设施受损，包括油井因封锁而损坏的话，对方将承受同样乃至更多的损失。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指出，伊朗现在每日大约生产200万至350万桶石油，德克兰政府预算的好大一部分都是依赖石油运输。虽然伊朗的储油能力在4000万至9000万桶之间，但在满载生产的情况下，这些空间会以惊人的速度被消耗殆尽。伊朗将被迫陷入困境，每日的损失超过1亿元美金。而在电视访问中，川普继续发声，他说伊朗领导层令人难以判断，这件事非常奇怪。有时你根本不知道你是同紧咩的人打交道。川普强调话，冲突会好快结束，美国会胜出。他同时提到另一个议题，亦即是北约。川普认为美国投入资源，但在需要时没得到回应。他说这一点需要被记住。在美伊陷入僵局之际，有社媒消息说，在伊朗一份书面信息在26号被传出， 目的地是美国，但是内容没有对外公开。外界普遍认为美伊谈判正处于最糟糕的状态。俄朝关系急速升温之际，战火如波却逼近北约边界。俄罗斯高层访朝，推进长期军事合作的同时，俄军无人机袭击已波及罗马尼亚领土，欧洲安全局势骤然紧绷。26号，俄罗斯防长别洛乌索夫抵达平壤展开访问，并同金正恩举行会谈。双方宣布将推动军事合作迈向可持续长期模式，并计划签署涵盖2027至2031年的合作方案。别洛乌索夫说，两国关系正处前所未有的高水准。访问期间，俄方代表团仲出席纪念朝鲜军人参与海外军事行动的博物馆开幕仪式，并且向参与俄罗斯库尔斯克战事的朝鲜士兵颁发勋章。外界普遍认为，此举进一步印证朝鲜已经在俄乌战事中提供实质性军事支持。与此同时，俄乌战火外溢风险明显上升。25号清晨，俄军对乌克兰多瑙河港口发动无人机袭击，部分飞行器逼近，甚至坠入罗马尼亚境内，造成基础设施受损，并紧急疏散大约200名的居民。这个是该国首次确认本土遭到直接破坏。面对威胁，驻扎当地的英国空军台风战机紧急升空监控局势。罗马尼亚强烈谴责俄方行动极不负责任，并警告他已经对黑海地区安全构成新挑战。俄方同时召见俄罗斯大使表达抗议。北约方面迅速提高警戒，包括波兰在内的成员国已经调动军机巡航，以应对俄军远程打击可能带来的外溢风险。尽管英国国防部否认战机进入乌克兰领空或者实施击落行动，但是区域紧张态势持续升级。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新疆人权争议持续燃烧，一名曾经在新疆任职长达十年的基层警员化名张亚博，26号接受了德国之声的专访，揭露中共执法体系内部运作，引发国际舆论关注。张亚博指出，在新疆警务体系中，镇压手段早已经被扭曲为绩效竞赛。警察的关键绩效指标即 KPI 竟是将几多维吾尔族和少数民族送入监狱或者再次送回监狱。根据报道，张亚博出生于河南，在新疆生活近18年，曾任职于看守所、警务站及所谓康复医院。他透露，很多刑满释放的维吾尔人刚刚回到家乡，便再度被国保警察盯上，透过有道式审讯挖掘旧案，进而二次定罪，形成近乎无止境的拘押循环。这些警察都将刑满人员视为充业绩的工具，即便没有被立即起诉，亦被要求参加被称为见面会的集体活动。张亚博形容，这个是人类最可怕的洗脑展示。在会中，参与者被要求以汉语表态，高呼感谢政府，并高唱政治歌曲，随后仍然可能被短期拘留。他回忆，曾经目睹一名年近七旬的老虎在现场因恐惧而颤抖不止，场面令人震撼。张亚博进一步指出，基层警员每周都需提交涉恐线索，否则将面临扣薪、辱骂，甚至取消休假等惩处。在这个压力之下，他极其日常的行为，如观看影片、佩戴头巾，甚至打篮球等户外运动，都可能被扭曲为潜在威胁，成为拘押的理由。2017年至2018年间，张亚博被调派至和田地区一所康复医院。他表示，该机构实际上已经转变为低层级拘禁设施，内部酷刑与虐待频繁发生。部分被拘者为躲避更严重刑求，不得不装疯卖傻进入精神病院体系，反映出当地环境的极端压迫。集中营般的场景在张亚博心中留下了严重的精神创伤。尽管中共官方多次表示在教育设施已经全面结束，但是张亚博认为管控并未消失，而是转为渗透至日常生活的全面监控。村落中设有情报网络，居民需定期报道，甚至恋爱与作息都受到严格限制。2023年，张亚博因为身心俱疲辞职。 2025年8月，他以旅游的名义带他的仔前往欧洲，并在德国新天鹅堡成功脱团寻求庇护。尽管妻子仍然留在中国面临风险，他仍然选择公开经历。张亚博在笔记中写道，正因为我对新疆有深厚的感情，我才不能够选择沉默。我失去了祖国，但是找回了灵魂。
中共海军23号迎来成立77周年，前台湾海军少校吕礼斯受邀前往中国参观乌鲁木齐舰和卫方舰，并在卫访时数度激动哽咽，直言祖国强大代表台湾安全。这个极度荒谬的言论瞬间点燃台湾网友怒火，网友纷纷痛批这个是国军之耻。更令人怒火的是，就有这样一个人还可以想着台湾的退休金，台湾人却对他没办法。吕礼斯23号接受六媒访问，在谈及参观共军先进装备的心得时表示，看到这些装备不应该脚软，而是要了解祖国的实力在哪里。他还喊话两岸是一家人，祖国的强大也代表台湾的安全。他还声称共军已经打破马六甲困境，确保在能源生命线，才令大陆的油价平稳，不似菲律宾的暴涨，并总结中共海军准备好了。网友翻出吕礼斯过去曾经参加中共93阅兵，更加喊出来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就是有这种挑假的退役军人，才败坏了军人的荣誉。还有网友截图启的直播节目内容表示，一个中华民国退役将领拍片宣扬以武促统，还诋毁现任的国家元首，称之为蛙王，鼓动所谓台湾的中国人一起实现敌对国家元首口中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还有网友评论说，请问各单位的长官们，这一位退役将领还有资格继续领退休俸吗？他的行为是否达到开除国籍的条件，夸所谓的祖国强大，还说共军准备好了。没搞清楚这些船舰对准的是你曾经誓死捍卫的国家，这个不单止是可耻丑怪，而且是对台湾的凌辱背叛。就在全网敲碗要求这种卖国行为不应该领取台湾的退休俸时，更令人兴到飞起的消息是，律师林志群揭露了残酷的现实，目前的法律拿他没办法，关键就在于他的退役阶级。网友表示，他屡次出卖国家尊严，却因退役军阶不高而保住退休俸。建议修改取消退休俸的现行法律，只要是配合中共统战、侵略言论、伤害国家主权，一律取消退休俸。观众朋友，台湾人好多次验证民主，就是全民参与决定国家的未来。如果可以修法，你是不是支持只要是配合中国统战、侵略言论、伤害国家自由，一律取消退休俸？如果你同意，请你在留言区留低一；不同意，请你留低零。你觉得这个到底是言论自由，定是一种背叛和耻辱？对此你有什么看法？亦都欢迎你在留言区讲出你的观点。
从巴黎的浪漫风情，到布拉格红屋顶的小巷，威尼斯的水上风光，古罗马的千年故事，有阳光，有提子园，还有啤酒配牛扒。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座大博物馆，每一口料理都蕴藏着文化的内涵。不如慢慢地探下，在阳光和咖啡香里面享受，好好感受下欧洲真正的浪漫。北欧、中欧、西欧、经典意大利四条线路，详情请拨打北美咨询热线18559555227。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